约翰喺三章九节咁样讲：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喺下边嗰行话，他也不能犯罪。我唔知道你睇到呢一句嘅经文，你睇清楚，你会唔会感觉到有啲疑惑？诶，唔通我哋信主之后，从来都冇犯过罪，冇得罪过神，冇试过偏行己路咩？当然唔会啦。我哋自己作为基督徒嘅经验就系信主之后系有过犯罪，有试过得罪神，有试过离开神，有试过唔听神嘅话。咁喺呢度到底约翰想讲乜嘢嘢啊？佢想表达乜嘢嘢啊？明明佢自己喺约翰一书嘅一章都讲过，信徒系会有犯罪嘅，我哋要认啊。如果我哋话自己冇罪，我哋就系讲大话。我们甚至会将神当为说方言的。如果是这样，这两节经文有两个方向，我们怎样摆在一起呢？好像有少少自相矛盾，是不是？今天我们会先处理了这个难题，明白了之后，我们会了解到为什么约翰不断在这段经文提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作为神的儿女又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再一次将讲道的时间交托给主。天父上帝，我们实在要求你赐智慧，当我们去明白你的真理的时候，愿你的灵在我们心里面指教我们，以致我们所听到的不是人的话语，而是你生命的真道。多谢你，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可以怎样理解这一节的字面的意思呢？歷來的學者都有不同的解說的方式，有不同的方案。有一本的釋經書就列出了十一種可以去解答，或者一個釋經的方向。譬如有學者認為，一方面是講緊一些即係偶一為之的罪，所以是有的要認；另一方面就是講緊慣性的持續的，這兩方面的分別。亦都有學者認為是講到我們是新造的人，我们不犯罪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因为我们旧我出来。也有学者说这里是讲故意犯罪，我们信徒是不会特意去做一些致死不能得救的罪的。还有讲法是说这里说不能犯罪是讲一个理想的境界，一个将来才有的情况。不同的解读的方案都有它的难处，或者未能够通透的地方。在这里我会尝试用以下其中一个方向去理解，和大家去理解这段经文。但我必须要讲明，这个在释经上面是其中一个选择，是一个尽力理解的选择，不是绝对唯一的答案。我们可以尝试从当时教会的处境来到去看约翰在这里因什么事要讲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第十节有些的端倪的，十节一开始就说从这一点，他说从这一点，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显而易见了。即是说他上面一路讲了这么大段，这一点上面让你可以显而易见到哪个是神的儿女，哪个是魔鬼的儿女。这个是他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来的。非常可能的就是约翰当时写信给教会，他很想他属灵的孩子，很想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喂，看清楚，分辨清楚。当有两班人在这里讲不同的东西，你懂不懂分？上个礼拜的经文二章的前面讲什么东西？就是讲有一班人他离开了教会，他们成为了敌基督者，他们分裂教会去讲不同的说话，去迷惑弟兄姊妹。约翰说你要分辨到这样做，这班人到底是属于哪一个的。约翰很不想他的弟兄姊妹是被人欺骗。非常可能的就是这一班人他讲当时流行的一些哲学的讲法，灵魂和身体分开的，灵魂呢就得救的，肉身呢不紧要的，肉身犯罪不会影响灵魂得救的事情，所以呢你放纵你的身体做任何的事都没有问题，总之你灵魂得救就可以了。他们想说有一种的自由，就是你好像信了主之后什么都可以了， 教会群体面临一种很吸引的讲法，信了主，即是一次得救，咁一生都是乱来都没问题，好像有一个自由，不影响救恩。所以呢，约翰就即刻很紧急写信给他的弟兄姊妹，不要跟啊，我不想你们犯罪啊，我写给你们是不想你们犯罪啊。没错，耶稣基督让我们得到重生，离开了罪恶，得自由，获得释放。当你心灵愿意，并且你在行为都要展现到这份自由嘛，做正确的事，选对的事，显示你是自由，得到真正的自由。讲到这里，或者我们用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去讲，就好像吃烟。当一个吃烟的人，他四周围见到这个牌，他会觉得哇，我没有自由啊，我去到哪里都不给我吃烟啊，室内又不准吃，车站又不准吃，在家偷偷地吃，啲味飘到上楼上，邻居都会投诉嘅。咁我去边度食啊？好冇自由啊！但系再谂清楚，食烟呢件事系成个底层系因为佢里边有一个烟瘾，以致佢烟瘾一到嘅时候，佢就需要去食。佢将呢样嘢睇为想食就食嘅自由，其实系佢系冇自由。当佢接受咗帮助，戒咗烟，搣甩咗烟瘾。咁佢從以前咧一見到或者夠鐘就要食支煙，變成而家聞到煙味都覺得臭，唔會食。邊一種係自由啊？好明顯就係後者啦，因為佢已經咧唔再被嗰啲嘅癮去綁住、逼住，一定要去食。佢願意，而且亦都有能力喺而家唔去食。這個係真自由嘅表現。这个牌对他一点限制都没有。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有很多的歪理很动听的，去鼓励教会或者信徒不要再说那么多罪了，不要紧的。以致有很多神明明说了是罪的事，世人一些、说是信耶稣的人都不断去更改个定义，去搬龙门，不当罪是一回事，甚至合理化他的存在。其实这个是魔鬼的诡计来的，小小的大话扭曲真理，迁就自己。你肚饿咩？将眼前的石头变做面包啦。你话神好爱你啊？你试下跳落去，神会派天使接住你噶，唔紧要嘅。你要完成一个任务咩？唔使咁辛苦、啊，醒啲，转一转方法，达成结果就得啦。过程唔紧要，拜我就得啦。任务好快完成。你都知道这里就是魔鬼试探耶稣的说法来的。魔鬼是引经据典，扭曲少少真理，让人去想可不可以迁就自己更多。约翰很简洁地说，弟兄姊妹，你要停下来想一想，你望清楚自己是怎样的状态，你现在有没有一些人，有没有一些生命的行为习惯你觉得是自由，其实不是真自由呢？我们这样做到底继续这样下去是神的儿女、啊、还是被转化为魔鬼的儿女呢？今时今日还有弟兄姊妹很知道圣经讲什么是罪，但在生活里面好像得罪神当为家常便饭，个想法就是我都信了耶稣了，我是得救的，潜意识里面很接纳自己，是会不断重犯不同的过错，合理化了这种是啦，是这样的啦，人都是这样的啦，不紧要啦，神你知啦，总之最终我得救就得啦。弟兄姊妹，如果你是这样想的话，你快快回转，快快放低这样的想法。当然约翰在这里更加是针对在外面对教会里面的人影响那些人，约翰说你要分辨 这班人是什么人、啊、看清楚他们的行为去判断，看清楚哪个是神的儿女，哪个是魔鬼的儿女，因为很容易见到的。看清的来源，不要再被人骗。最近电话骗案都很猖獗，不单止公公婆婆中招，连大学生都中招，不见了二十几万，刚刚早两天的新闻。 因为对方打来的电话小小的大话扭曲了一些东西，让他心里面一些欲望出来就上吊了，以致不断去失去轻信了来电。中招的人没有去分辨来电的人是否有正当的公司背景职业，甚至不知道对方是否真的，那就被骗了。要分辨说话给你听的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不要被人骗。那在这里我都顺带提提大家，现在教会都说我们都是公司注册，我们一定不会打电话给你说这个号码你入钱奉献就可以了，不会的，记住啊，教会一定会清清楚楚写在崇拜周刊，放在北宣 Connect App 那里的，正正式式的，收到不明来历的电话说是北宣叫你奉献啊入钱啊，那些一定是假。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看清来源，不要被人欺骗。另一个思想陷阱呢，正正就是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敌对神的人会说，是的，你看看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仲犯咁嘅错，你唔系神嘅儿女。魔鬼都会咁样讲，敌对神嘅人有时候都系咁样去嘲讽。当时就有异端去欺骗信徒，令信徒好担心。约翰嘅说话二章廿八节，一齐读啊！
如今孩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在他面前羞愧。
这一节你看到我将两个的词语打了颜色，是表达一种的情绪，一种的感受，害怕惧怕，另一个就是羞愧。敌基督去欺骗信徒，就是令信徒去害怕，很担心主回来的时候自己并不是神的儿女，没了个资格，更加接受了他的讲法，做这么多这些事你不是的，羞愧。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救恩真是白白得来的，不是我们用行为的积分去换取的。约翰开宗明义就说，反而你要留意，你要是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这个字词英文译做 abide in， 表达一种呢留在那个地方，停留在那个地方，停住。这解我们的福音一方面是表达耶稣基督白白救了我们，另一方面你一生都要停留在、停住在、逗留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里面。就像我们今个月的金句，我们怎样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就是你遵行他的话语，在这个福音真理里面，这个生活上面，你常常都跟神的话语是有关联的，你就是住在主里面咯。住和你做很多事来证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就好像我们讲屋企，什么叫做屋企？住的地方咯，睡觉的地方咯，会你会停留的地方咯。另外屋企也代表着那里有你的家人，有你的你爱的人，在那里大家这个家里面会做一下家务的，一个人住当然要自己执屋了，一家人住总会分担一些责任的。但如果一个人他猛咁在这个家里面做做做做很多不同的事，他以为这样就等于是家人的关系的话，会不会出了问题？或者我要很小心地说，在教会有时候都给人一个这样的错觉。有些信徒因为信主之后很热心，开始参加不同的班，学习不同的道理，亦都开始想侍奉，做了一个侍奉、两个侍奉。同工有时候见到这个弟兄姊妹这么热切，亦都找他做不同的工作，慢慢他可以去到一个位置，他很迷失的，甚至反过来认为什么教会找我都是做事的，都是侍奉的。各位，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建基在做多少事的上面，我们停留着住着的那个不是家，只是一个不断做事的地方。就好像儿女和工人是有分别的，工人姐姐和儿女都是同一个家的屋檐下，但是工人姐姐是因为他们要做事要出粮，如果没有粮出没有事做，或者他不想再在这个行业里面 继续咁样生活落去，佢会离开呢个地方，因为嗰个唔系佢嘅家。当主再翻嚟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忐忑不安，因为我哋唔系工人，我哋系神嘅儿女。我哋因为主嘅缘故成为神嘅儿女，呢个系约翰跟住开始强调嘅。佢喺三章一节，一齐读啊！
你们看，父赐给我们的是怎样的爱，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确实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他。
呢度提到神的儿女两次，第一次话我哋得称为神的儿女。咁啊，见到呢个字得称为啊，或者英文 being called。其实咧喺我哋广东话嚟讲，都可以当成啊，即系哎呀叫做啊，契嘅咁嘅意思，即系本身唔系嘅咁样样。但喺原本嘅文字，这个嘅字词都用过喺耶稣身上嘅。马太福音二章嗰度话，耶稣将称为拿撒勒人。咁耶稣系唔系拿撒勒人啊？系，因为佢喺嗰度住噶嘛，佢系拿撒勒人。在路加福音一章也说耶稣会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那耶稣是不是至高者的儿子啊？是。所以这个在原本文字的用法就是得称为，就是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这里讲的。是讲我们有这个身份，你是。约翰再用下一句去强调，事实上你就是神的儿女。世人不认识神，不认你是神的儿女，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上帝。敌基督者欺骗我们，你未够班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爱。神的爱是让我们明白到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不是我们做多少事。他用他的大爱招聚我们在他的家里面，他让我们有这个身份，不是哎呀的。而且约翰再一次强调，你要坚信这件事，你就是神的儿女。而且他第三次这么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不是将来啊，是现在，是现在，是这个呢你要打滚面对的世道，你带着疲倦的身躯，很多挣扎的人生，你现在已经是神的儿女。这里的表达讲紧嘅时间性好重要，而家就系、是。于是当敌对神嘅人放出一啲毒药，质疑你咁都系神嘅儿女，你将来点？我未见到、哦，你唔系又系普通人一个？约翰点讲啊？佢话我们将来怎样，还没有显明出来，但我们知道他显现的时候，即系主再翻嚟嘅时候，我们将要像他。因为我们要看见他实在是怎样的。约翰去给个解约，不是这样的，是我们现在有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的身体没有改变，但是上帝答应了将来我们会主再来的时候，身体变成好像主荣耀的改变一样。于是敌人再一次去质疑，是咯，那将来你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咯，那你今天这个身体不要紧、啊，即是玩到残玩到烂都不要紧，你换个身的嘛。约翰怎么说啊？第三节一起读吧。
凡对他有这样盼望的人，就洁净自己，像他那样的洁净。
这个解约就是讲紧在你等待到荣耀身体之间这个时间，即是今日，你不是没有事做的。或者你都有听过有些新郎结婚之前会举办一个叫告别单身之夜 Bachelor's Party。 这种的做法是原来都追溯到差不多公元前五世纪，有些地方的做法。起初这些的派对主要是男方的父亲去为自己即将成家立室的仔去举行一个庆祝会，他会邀请他自己的仔的好朋友 去到佢屋企，大家咧都著得好整齊啊，譬如咧會即係打曬呔，著曬咧禮服，一齊咧喺當晚去舉杯慶祝佢嘅仔即將結婚呢件事。但係漸漸喺人類嘅文化歷史演變嘅時候，呢一種咧好崇高去表達敬意、高興嘅日子，變成一種結婚前盡情玩樂、狂歡縱慾嘅派對。外國嘅媒體間中都有報導㗎，有啲明星就係咧，即係飲多咗、玩過火，甚至特登玩一啲唔應該玩嘅嘢。狗仔隊梗係唔放過佢啦，潛入去影咗相，報導一出新娘悔婚不嫁。喺等待身份轉變嘅時候，我哋唔係玩爛自己嘅身體啊，唔係做乜都得啊。約翰提我哋，你哋可以潔淨自己，等待主嘅再來。弟兄姊妹，我哋呢个儿女嘅身份而家就系，唔好俾人呃。你而家就系神嘅儿女，同样呢个身份已经系同你一齐噶啦。你喺等待期间，你已经系神嘅儿女。即使我哋身体未有荣耀嘅改变，我哋可以洁净自己，继续喺呢个身份里边好好嘅生活落去。当然，守住自己嘅洁净圣洁系有啲被动嘅，但系都有主动嘅一面。请你读呢个二十九节啦，预备起。
如果你们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哇，好像要做一些事情一样。其实这里讲的就是神的公义和我们作为神儿女的公义是互相有关系的。或者你都有听过有人跟你说，你都几次你妈妈的，你煮那些餸的味道那么像妈妈那些煮的味道的，你都几次你爸爸讲嘢啲语气，哇乜你两父子一个饼人嘅、啊，都系咁样样吓，嗰啲嘅小动作、啊、可能都有人咁样同你讲过。点解会有呢啲嘅睇到显而易见嘅事啊？因为大家就系一齐生活，一齐一段长时间喺呢个家里边住，所以父母亲对孩子的确有好大影响。这种影响让孩子能够学到父母不同的事情，学到一招半式。所以这里上帝是行公义的，我们作为他儿女很自然就学到一招半式，知道怎样为之行公义，我们会自自然然就去做的了。我常常都跟孩子呢、就是、有机会做家务，起初呢他们比较小的时候呢，做家务呢就是说一起做，其实都是得我们做的，他就在旁边捣乱的，这些小朋友执书执书柜排好一些书啊，这本书我找了很久了，于是就拿本书下来坐下就在看，就不会继续帮了。但慢慢大个，他们逐渐知道要清理一间屋执拾个步骤和次序，或者是我们的做法是怎样。有一次我和太太都非常之忙碌，但接着呢屋企里边会有人嚟，我哋都同孩子讲，不如你哋帮手执一执间屋啦。一阵间有人嚟，但系我哋好忙。孩子一口应承，但系佢哋应承嘅时候咧，心里边我都好担心，佢哋会唔会真系识得做？会唔会都系最尾我都系要我哋执手尾咧？但系冇办法，实在太多嘢，就唯有交俾佢哋。当差唔多客人嚟之前，我哋再去望一望，咦，发现都执得似模似样，间屋咧都打扫咗，吸咗尘，客人要坐嘅凳又摆好，一啲防疫嘅喷壶啊用品又放咗喺度，仲斟埋水添，自己换好即系可能见客人嘅衫，我哋都有啲喜出望外，唔使我提，原来佢哋喺日常嘅点滴里边都跟我哋学到一招半式，知道点样样去执拾屋企。我哋知道天父系点噶。天父的真理都常常教我们，我们可以怎样去行出公义。你不是特登去做些事证明，而是你自然而然你就会用天父对人的方式去对待别人，这个就是行义。所以回到一开始的难题，当教会面对着有一班人，他去说我们行公义，同样他们都去承认自己是容易跌倒，很需要耶稣基督的恩典，好需要耶稣基督的代求，还有另一班人就说不要紧的，你那些不是罪，你会得救的， 你可以有自由的，你听哪个？约翰在跟着三章四至八节，他继续去讲，你能不能够分辨到他们的来源？在第四节那里说，凡是犯罪的就是行不法的事，罪就是不法。这个字不法，这个字词其实是表达不是那些违反法律条文那些这样表面的东西，是说那个底层这种的做法是敌挡神。这个字词同样用在很多末世的时候，譬如我们听过一节经文说，有很多人爱心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其实不是很多人在街上搞事，而是很多人去敌挡神，是讲一个末世的景象。约翰去问，到底这班人是属于哪个的？这样的人他们没有去行公义，他们是来自哪里的？所以你看到在第四节又讲犯罪，到讲犯罪的人其实不是认识神，不是认识神的人其实他是哪里的？出于魔鬼，层层递进，让你看到个逻辑。是啊，这班人真的是出于魔鬼的。若果他们说犯肉身犯罪不重要，不紧要，接纳自己，容纳自己，那的话耶稣为什么要来？你们知道基督曾经显现，即是他第一次来是做什么？除掉罪啊！神的儿子显现是要毁灭魔鬼的作为，但是你现在竟然说我们肉身不断去容许自己犯罪不紧要，有那些习惯都不重要，那耶稣来做什么？你看到个错谬吗？所以约翰他说，你不要跟这些人，个来源很清楚，他们是属于魔鬼的。那不是属于魔鬼人是怎样的？不是就是好像天父那样做应该做的事，行出公义咯，好像耶稣基督那样行出公义咯。而且约翰在最后这一节他这样讲，请你一起读吧。
从这一点，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就显然易见了。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出于神；不爱弟兄的，也是这样。
在最后那两个句子，约翰将公义、行公义和爱弟兄摆在一起。过去我们对公义的概念就是对于一些不公平、不公道的事发声，或者去改变的情况。但是在神的概念里面，在圣经讲的公义是做正确的事，做对的选择。当一个社群人人都做对的事，这个就叫公义。那是的，即是他不公义，即是他做不对的选择，影响人嘛。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他说你有没有去爱弟兄？当神的爱展现给我们的时候，他要我们都学习去爱神家里面的弟兄。世上很多事你去爱，上一个礼拜讲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财物的骄傲，你爱这些，你反而不去老老实实的爱弟兄。弟兄姊妹，神摆你我们在这一头家里面，是要我们去学习去爱。我们是一班蒙爱的神的儿女，当我们说我们要行义的时候，你首先做对的事就去爱神家里面的人。有些人去高谈新兴的价值观，扭曲罪不是罪，当这些是权利来的、应份的，讲穿了他就是没有爱弟兄，因为他高举自己的欲望习性到一个地步，我才是最重要的，你们要就我，你要包容我，你要接纳我，还不准说我。但这个不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舍己的爱。弟兄姊妹，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标记？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回去一开头的难题，那里说神的儿女不能犯罪，还可以怎样理解？当然我们讲了个处境上是说有一班人我们要认清他，但这句说话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在1928年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有一個科學家無意中發現有一種嘅青霉菌喺佢嗰啲嘅培養嘅細菌嘅個碟裏邊有啲特別嘅效能。呢啲青霉菌產生嘅地方，側邊啲細菌全部死曬。後來呢種叫盤尼西林 （penicillin）， 於是慢慢發展成為今日我哋用嘅抗生素。有盤尼西林嗰一點嘅地方，側邊嗰個圈冇細菌再可以滋生。就好似約翰呢一句説話：凡從神生的都不犯罪，不能犯罪係因為中間呢一句啊，因為神生命的種子、神嘅特質、神嘅道喺你裏邊。我哋呢一生係仍然喺一個世界裏邊生活，就好似嗰個碟裏邊仍然會有細菌，但係有神嘅道喺我哋嘅生命裏邊，我哋就能夠展現一種不犯罪、不能犯罪嘅特質。呢一個係我哋最大嘅盼望。上帝將佢嘅道、佢嘅種子放喺我哋每一個屬於佢兒女嘅生命裏邊。你今日你會點揀呢？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我哋深知道你爱我哋，让我哋成为你的儿女。求你让我哋在生命里面遇到高高低低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儿女的身份，更加知道你的看顾是无微不至。让我哋在小信的时候仍然记得我哋是你的儿女，不会被敌人呃到，帮助我哋每一个。多谢你，我哋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